四十个也不是，三十个也不是，二十个也不是，连十个也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知道说，如果一个城里面连十个义人也没有，那这个城应当被毁灭。所以那个时候圣经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与主交通，是你自己说完了就走了呢，还是神与你说完了话以后你才走，然后你再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根本是报告，我们的交通是单向交通，我把我的难处告诉主就完了。你有没有安静下来，能够送神一程，能够沾人就站在他的面前，而且能够带到，那么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耶华与亚伯拉罕话说完了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什么？这个就是教徒，这个就是希伯来。所以难怪我们知道说，加勒他有一个祷告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实在说来啊，加勒他什么都不要做，他一定会得着他的产业。但是这个希伯伦对于加勒来讲不是产业，是奖赏。弟兄姊妹，你什么都不做的是产业，结果你八十五岁了，你要把那块地拿过来，那个结果是奖赏。所以我们知道说，希伯伦交通乃是神所给我们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奉献是会进步的。我们起头奉献，因为我们害怕。我们起头我们奉献，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肩膀，需要个强大的肩膀，这是我们的奉献。但等一等，为了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为着神的，我们是不是为着这个交通，进入神的交通，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和生与杀发生关系。当我们真的这样进入主的交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的祷告也好，稀奇的很。实在说来呀，亚伯拉罕没有要，亚伯拉罕他根本没有求以撒，他说愿也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就因着那个交通，神主动的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妻子撒来要改名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要使你从他得着一个儿子，而且最后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功课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功课和我们的奉献有关系。因着我们的奉献，我们自然就进入与神的交通，常常坐在主的脚前，像这个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一样。没有主的交通，我们怎么长进？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交通，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以为我们奉献一次就完了。不，你有没有想到，为着与主有更深的交通，我们应当把自己完全的献上。那这个时候你知道神会怎么说呢？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什么时候耶和华与敬畏的儿女亲密？什么时候神愿意把他心中的秘密和我们分享？这个就叫做交通。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很清楚，你看见说，亚伯拉罕现在能做个代祷的人，他的能力是代祷的能力。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他后来到了别是巴那带去，到了南地去，结果他又是要救自己啊，所以又说他自己的妻子是妹子，所以几乎陷于亚比米勒于不义。那么最后呢，不光是妻子，不光撒拉要还给亚伯拉罕，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他们所做的事，结果神叫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众女仆都不能生育。所以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亚伯拉罕为他们带到，结果他们就都能生育了。那弟兄姊妹， 亚伯拉罕连自己都没有儿子，他自己撒拉都生不出儿子来，但他的能力居然能够显在为别人代祷上，所以你看，这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当然，亚伯拉罕他的最高峰是他最后献以撒。那我再说，弟兄姊妹，生以撒是死无变为有，怎么能够经历死无变为有？这个当然和什么发生关系呢？和这个希伯伦发生关系的。所以你知道说，以撒后来也住在希伯伦。等到你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雅各77年在利伯家，在别十八，他住在南地。然后77岁的时候，他就离家了，就离开家，就开始逃亡。20年在巴旦亚兰，然后回来33年在哪里呢？33年在希伯伦，最后的17年是在埃及。所以当你读到雅各一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雅各所经过的希伯伦就是他父亲的希伯伦，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希伯伦。那最后，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葬在什么地方？葬在希伯伦。以撒站在希伯伦，雅各也站在希伯伦，所以希伯伦应该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如果他们真的得了迦南美地的话，那最好的一块地什么是希伯伦？而希伯伦圣经告诉我们说，一挂的葡萄是需要两个人扛的，这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真的在曼利橡树，当他筑第三座祭坛的时候，你看在他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他又往前一步了。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到高峰，他真正到了属灵的高峰是在22章献以撒的时候。我想关于这一段，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那今天呢，我本来我们应该要休息一下，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提早结束，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稍微赶快的结束一下，我们就可以提早结束了。那么然后剩下的我们礼拜三我们再继续。那么讲到第四座的祭坛，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别是吧，但真正那个祭坛在哪里？是在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将来的一座城，是有根基的城。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根本没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没有。所以耶路撒冷是怎么成为耶路撒冷的，和亚伯拉罕的奉献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亚伯拉罕他远处望见耶路撒冷，那他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他欢喜迎接，这个一点都不错。那么他也知道说神要经营建造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他忘记了他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目标。所以如果耶路撒冷要开始，如果耶路撒冷有影子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这次的奉献和神的旨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耶路撒冷，没有在别示巴那次的奉献，没有献以撒的话，你看见前面的奉献都是很重要的，但这一次，弟兄姊妹，这一次的奉献关系到什么？关系到将来，就是说将来圣殿的根基要在什么地方，根据神的旨意，一定是要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座摩利亚山。那么哪里有圣殿的根基，哪里就有圣殿，哪里有圣殿，那一座城就叫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产生是和和亚伯拉罕的奉献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要建造经营那座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不光是在帐篷里面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不是，他不是守株待兔，他不是完全被动的，不是。所以有一天神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然后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 那弟兄姊妹，那座山后来我们知道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我们知道是在耶路撒冷的境内，我们知道说就是那座摩利亚山就成为了圣殿的根基地。我们知道所罗门就在那个摩利亚山上，就在阿尔南和亚劳拿的河场上，因为那个摩利亚山根本就是个河场，所以就在那里圣殿就建造起来。因为圣殿建造起来，所以每年以色列人都要到圣殿去过节，都要带着他们的土产，他们都要走一条的路，那条路呢叫做锡安大道。不要忘记，第一条锡安大道不是他们走的，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走的。从别示巴到耶路撒冷那条路叫做锡安的大道。到了西，走完锡安的大道，亚伯拉罕是把以撒在祭坛上献给神的，是最好的献给神，独生的儿子献给神。所以亚伯拉罕怎么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怎么做。所以耶路撒冷就，所以是耶路撒冷是谁开的头，是谁开，是谁给我们一点影子的，是亚伯拉罕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今天亚伯拉罕不能够只讲口号，不能只唱高调，不能说我只看见异象欢喜迎接，不，这里需要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是他所亲爱的儿子，我独一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讲过，神的旨意不可能让人经过火的，让他儿子经过火，这不是他的旨意。所以可见神要的不是以撒，神真正要的那是亚伯拉罕。神知道说，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而且不是在厨房里，不是在别示巴把以撒献上，不是，不是，亚伯拉罕需要走一条路，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要走这条路。所以因着亚伯拉罕每年以后裔三年三次去过节，所以耶路撒冷就变成耶路撒冷了。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有他的子孙做什么事呢？和亚伯拉罕做同样的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什么地方有耶路撒冷，是因为什么地方有奉献；什么地方有神的见证，是因为有许多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他怎样从别示巴走到耶路撒冷那条第一条历史上第一次锡安的大道，他的后裔同样的走这条的大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真的带着以撒果然到了摩利亚山，那弟兄姊妹，最后他伸手要拿刀要杀他儿子，换句话他是来真的，他不是假的，他不是个假动作，他从心里面他愿意把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主。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神看得很清楚，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一次天上的声音不是一声亚伯拉罕，是两声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呼召是双重的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而且谁从天上呼叫的呢？是耶和华的使者。那圣经里面每次只要提到耶和华的使者，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在旧约，主耶稣是以耶和华的使者来出现的。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神在山上有预备，然后果然亚伯拉罕从复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来。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生以撒是神的旨意，那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呢？所以你看见吗？献以撒是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功课。那为什么神要他献以撒，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当神把恩典给亚伯拉罕，把恩赐给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说以撒所代表的就是神给亚伯拉罕恩典。晚年